这场讨论到涉及的话题包括澳洲很多大学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不是真正的学术机构，是否会影响澳洲学术界自由公正的价值观念，以及澳洲的大学是否有能力评估和管理一些潜在住的风险，尤其是安全机构对中国学者进行盘查是否会阻碍澳中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澳洲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密尔顿在谈到中国学者在澳洲受到盘查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学者来到澳洲并且按规矩办事，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他们会发现这处有一个温暖而支持他们的环境，如果他们来到澳洲从事干涉澳洲事务或者间谍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不过澳洲的中国问题学者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对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骚扰非常之令人担忧。至于这个是否会损害澳中两国向人民以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目前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公平的破坏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在谈到澳洲学者去中国是否会受到中国当局盘查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洲学者在入境中国前通常都要经过筛选，以防止那些发表过和中国共产党路线相左观点的学者进入中国，因此获准入境中国的学者可能不需要害怕。墨尔本拉筹帕大学拉筹帕亚洲中心主任斯特拉廷教授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学者被盘查确实是有可能阻碍澳中学术交流，这个可能会影响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和澳洲技术以及是培训部部长奥康纳在8月份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时候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他紧接着说，相比于这位中国学者受到盘查，大家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女教授达吾提被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秘密判处终身监禁，而好像达吾提教授一样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学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更加应该关心那些被独裁极权政府无辜关押的学者几时可以获得自由。前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人员陈用林先生认为，在西澳洲对中国学者盘查的事情是很正常。他说，中国在澳洲这处的间谍网络是很庞大，有些是临时来的，有些是长期在澳大利亚，有些可能已经是进入了澳洲的国籍。中国用这种的人为方式来搜集情报的事情是很平常，如果没有证据，澳洲安全部门以及联邦警察不可能对一个人采取如此类似的行动。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影响以及干预的行为已经在欧美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论是政府议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汉密尔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现时的情况是有所变化，政府要求各个大学都必须要报告任何可疑的外国干预行为，这个亦都说明了澳洲有关当局现时似乎开始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的行径。在谈到澳洲学术自由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澳洲人珍视自由、平等以及是法制，而中国政府重视阶级专政以及是等级制度，实施的是党治而非法治。为了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共同利益，澳洲和中国同意尊重并且各自对方所宣称的价值观。20年来，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通过这个非正式契约来维持。该个契约非常之适合矿工、农民、投资者、律师、建筑师、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从事商品系服务贸易的商人。不过同矿业或者农业不同，大学处理的是价值观，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学术自由。澳洲大学在它的章程当中声称维护学术自由， 并且在日常实践当中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党国的武器，中国政府公开敌视学术自由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学不会明确说明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批判性探究的承诺。当澳洲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伙伴为了互惠互利而共同签署协议的时候，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轻视。如果为了得到资金注入而将价值观抛向一边，这样澳洲大学就等于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使到自己的声誉面临着风险。杰拉茨菲尔德指出，近十年澳洲大学公司化所带来的对学术自由的挑战应该是引起了更多学界人士的关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副校长以及校长将市场原则应用于大学管理，扩大行政预算，并且引入商业友好型的政策。他们将优先的事项纳入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临时劳动力，并且促进了个别学者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以及是学者之间对地位的竞争。为了取悦金主，放弃或者掩盖一些价值观念，这个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了中共如此大规模持久性地渗透民主国家的目的，主要是秉承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总结的三大法宝，一就是统一战线，二武装斗争，三就是党的建设。冯崇义表示，这三方面在共产党的框架里面是有同等的地位，自从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断向其他的国家阵营发展他的代理人，派遣他的人做统战，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去联合所有力量去打击主要敌人，去分化对方，争取同盟，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巩固政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他长期的专政。冯崇义教授指出，在学术界作用更大的就是本地已经是在体制里面主流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那些华人，中共是用跨国民族主义将他们发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机构就是由中国司令馆直接资助建立起来，比如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将一些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院长全部搜罗入去，是专门为了统战而建立。华人学者协会、澳华科技协会、澳华工程师协会，这些学会都通过组织他们的人马班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夺权，这些机构都掌握在中共手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名义上是合作交流，其实就是将这一处的最先进的科技，包括澳洲和美国、欧洲合作的项目，都通过以及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他们转入去中国。还有学界的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都变成主动的中共政权的代理人，在不同的场合为中国政府讲说话，为中国政府制造舆论，这个是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战除了是在商界、媒体、政界之外，在学界显得是更深，范围相当之广泛。陈庸林表示，澳洲大学和实验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高科技的加速器，也是孵化器，同时澳洲是中国摄取欧美高科技技术的便利之地。他表示，因为欧美澳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共享，相比于直接去欧美摄取高科技的技术，在澳洲的摄取成本低，安全系数高。为了对付中国的渗透，澳洲政府在2017年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其中包括《受外来影响力透明法》、《外国势力渗透法》、《选举捐款管理办法》以及《澳洲对外关系法》，主要是针对澳洲大学以及大公司背着联邦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很多合同协议，其中包括孔子学院签订的协议，还有州政府签订的协议。冯崇义教授认为，2017年澳洲教育领域毫无原则的和中国合作的终结点。他说，澳洲之前是无条件亦是和中国接触合作，合作是全方位的，而之后就媒体、社会、政府开始讨论，对一个共产暴政的国家，对中国人权打压如此厉害的一个犯罪集团，为什么要无条件与他合作。 呢种嘅合作对民主自由制度、对澳洲嘅核心价值都造成咗好大嘅冲击。佢哋嘅统战网络延伸到政府、教育部门、媒体部门、实业部门。呢次讨论之后，政府同社会有一次大嘅觉醒。样之后，美国、欧洲亦都制定咗好多类似嘅法律法规。谈到中国在西方学术领域的渗透，很多人会立即看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很多是在民主国家，但是澳洲就有14间。2018年澳洲一些法律颁布之后，孔子学院有所收敛，不再发展，目前是维持现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后说，这个机构从澳洲的教育体制上面讲，是一个很荒唐的体制，允许由中宣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这样一个机构，行政上的延伸就相当于他们的宣传部门在澳洲的校园。这个本身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是澳洲的教育体制内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双方有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尖锐对立，孔子学院在中国本身就是属于中宣部管理，它是属于宣传教育是一切，是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而是具备宣传功能。大学往往将孔子学院当成为是中国拉关系的一个平台。陈用林先生认同冯崇义教授的观点，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共借此来影响世界，以推广汉语的名义来影响各个国家对汉语以及中国感兴趣的人。孔子学院主要是建立一个网络，通过学习汉语以及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洗刷中国政府的污名，容忍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甚至是为独裁统治唱赞歌。孔子学院在政治和网络上为中共的统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孔子课堂最近亦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孔子学院主要开设在大专院校，而孔子课堂的目标则是中小学，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代西方世界的人。孔子课堂的特点是投入很少，利用当地学校的教学资源经费进行渗透和中共理念的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输出。另外一个在澳洲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讨论中引起了关注的组织，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陈用林表示，它是一个统战组织，直接受中共驻各国领事馆教育组的领导。中国学联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控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否则返回到中国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就收到过中国五部委联名发的一个要求，让学联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敏感时期学生上街受到不良影响变成反对共产党的人。第二就是利用学生，很多学生将来会留在当地，学联希望他们将来移民之后为中国作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优良资源，这些学生有些将来是会直接为中国安全部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墨尔本报道。